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永无离。离障本来护主龙井吧，其其无垢光尊常护。为度爱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般若摄诵。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但上次讲到了这个般若摄诵的一些功德，学习般若摄诵的一些必要性等等。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可以说是认认真真的学习真实的这个般若摄诵的一个经典。那么这个般若摄诵呢，其实就是佛经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在今天讲这个之前，当然也是提到了这个七种佛经嘛。前堂课当中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七种佛经的名称，但是对于七类佛经呢，并没有解释啊。是今天呢，我们也是按照大上师的这个就是说注释当中的内容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七类佛经。七类佛经当中呢，是这个通过佛陀身加持的经典啊，然后语加持的经典和意加持的经典，功德加持的经典，事业加持的经典，还有开许的经典和这个亲口宣讲的经典。那么现在呢，就分了这个七类，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不学习呢，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我们就会认为呢，所有的这些反正呢都是佛讲的。其实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区别，很多差别，是这样的。当然呢，这里面全部都是属于佛经，只不过呢，这样一种这个佛经呢，它有不同的这样的案例的方式。首先第一个呢，是佛陀身体加持的经典呢，比如说呢十地经。那么十地经呢，就是佛陀身体加持金刚藏菩萨宣讲的。那么身加持呢，就是说是佛陀用手摸顶放在金刚藏菩萨的头顶上，然后通过身体加持，然后金刚藏菩萨呢宣讲这个十地经，或者说华严经当中的十地品，或者说十地经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十地经呢，就是佛陀身体加持的这个金刚藏菩萨之后呢宣讲的。第二呢，就是佛陀语言加持的这个经典啊，佛陀语言加持的经典，比如说呢，这卫生愿王忏悔经这个经典。那么这个语加持的经典呢，是佛陀开许的，佛陀语言加持，说佛陀语言开许，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让文殊菩萨来宣讲，或者文殊菩萨来度化这样的卫生愿王。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宣讲诸法大空性，让卫生愿王呢能够了悟一切诸法的这个实相罪性本空。因为当时卫生愿王他自己造了这个无间罪，杀父亲的无间罪之后呢，非常非常的痛苦和忧悔就是在这个忧悔当中呢无法自拔。所以说呢，文殊菩萨有些地方说佛陀宣讲无生法忍，有的说文殊师利菩萨宣讲一切万法空性通过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了知了一切罪性本空的道理，所以就从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当中的解脱出来。那么这个卫生愿王忏悔经呢，是佛陀语言加持文殊师利菩萨宣说的这样一种卫生愿望忏悔经。第三个是佛陀的意加持佛陀的意加持呢，是在有些新经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前面有一段呢，就是佛陀首先入于这样一种甚深的禅定在这个禅定当中啊，通过这个意，通过这个禅定的加持，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宣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是就观世音菩萨对于舍利子尊者宣讲的这个，或者就是说舍利观世音菩萨的宣讲的这个心经的，当然这里面也是针对舍利子尊者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眷属呢讲解的这个心经。所以这个心经呢，其实是佛陀入定，入在一种很甚深的平等的这样一种禅定当中，然后呢加持观世音菩萨宣讲的这个心经这个方面是这样理解的。第四个呢是第四第五合起来讲，这个是佛陀的功德和佛陀的事业加持这些树木虚空这些凡夫声闻缘觉等等他们也能够宣讲这样一种经典。那么佛陀的这个功德呢，他就可以就说是这个让很多这些这些这个山或者石头等等，通过这些方面呢，就佛陀通过佛陀的功德力加持之后呢，这些就可以宣讲正法。然后呢，佛陀的事业呢，因为佛陀的事业是真正来讲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众生，但是利益众生的最殊胜的事业就是讲法。所以说呢，通过佛陀的功德加持和功德的这个佛陀的事业的显现，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树木也可以说法，虚空当中呢也传了这个法音，还有一些呢本不具有这个说正法的这个资格的凡夫人，然后呢有些声闻缘觉呢也没办法宣讲大乘经典的，他们也可以宣讲大乘的经典。这个方面都是佛陀的功德和事业的一种显现。甚至于有些地方呢，就佛陀加持这个魔王波旬 啊，佛陀加持摩王波旬的时候呢，然后呢让摩王波旬去宣讲这个啊魔杖是什么，然后怎么样调伏魔杖等等的这个内容。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都是属，还有一些有些大德的注释当中说呢，比如说有些伏藏师啊，伏藏大师呢内心当中啊显现出来的一种法意，它也是属于这个佛陀功德事业的一种这个这个显现啊，也是通过这方面。所以说这些伏藏的经典呢，它也是属于这个佛陀功德事业加持的这样一种经典啊，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然后呢第六个呢是属于这个佛陀开许的经典。佛陀在讲解法的时候呢并没有这些文字，但是呢佛陀在圆寂之前也开许后面的这些比如说阿难尊者为主的这些佛经的集结者，像这样的话是要集结经藏、论藏、律藏的时候，集结三藏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加上一些字，比如说衣食我闻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如是我闻或者说是须菩提言或者说是皆大欢喜最后呢着理而去，这些方面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个经典流通的时候呢更加的顺畅，后面的人看起来的时候呢更加能够比较容易通达法意，所以说加了这些经典因为就是当时呢佛陀在讲法的时候讲经的时候呢针对不同的这个众生，有些呢就是说是在一个法会当中呢就有些众生起来提问，佛陀就回答，然后中间的时候也不断的这些弟子加入然后提不同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为了让这个经典成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经典的话就加了很多的语言，这些呢是佛开许的，虽然不是佛亲口讲的但是佛开许的，开许之后呢就成为正式的经典了。所以说我们对于具有这些词句的这些经典读诵或者说是思维或者说是这个顶礼等等，它都相当于和真实的经典没有任何差别，它加持力量和真实的经典没有任何差别那么这个就是第六种。然后第七种呢是佛陀亲口宣讲的经典这个佛陀亲口宣讲的经典呢是以这个般若摄颂为例，当然是不是除了般若摄颂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佛陀亲口宣讲的经典，这也不是，像这样的话以这个般若摄颂为例进行案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亲自宣讲的这个经典第七类第七类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可能是反正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些佛陀只要是佛陀加持的身加持语加持意加持这方面呢我们去这个学习去闻思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比如说很多就说是学习十地经的时候对于这个十地菩萨的他自己的入定出定的功德，他的这样一种神通神变整个这样一种异地的十地菩萨的境界照样可以产生定解，而且就读诵了照样得到殊胜的加持力如果通过忏悔的心去念诵了照样可能清净罪障，那么就是里面宣讲的实地的境界呢没有任何错误的地方，还有呢心经呢也是让很多众生得益的，让很多众生证悟的，是这样的从这些佛经的本质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可能有些时候呢是针对这个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念嘛，是觉得呢就是说有些呢是佛开许的，有些呢是佛加持的，好像总有个感觉是不是这个不如佛陀亲口讲的好也许是很多大德呢就说是根据这样众生的想法就说这个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佛经特别特别的殊胜，的确也是这样的，这里面呢都是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来讲的确是殊胜，一方面呢也可能有可能是众生的这样一种分别心，所以说呢就说这个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加持也特别大，而且大家呢都对于这样一种摄诵特别特别恭敬，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把它作为这个修行的对境要把它作为这样一种供养的对境经常性的带在身上求加持等等，这方面当然也是这个对佛陀的这个信心导致的，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呢就说是中间没有加其他的词，都是佛陀亲自宣讲的颂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加持力很大，然后众生对他产生很大的恭敬心，这个也是完全应该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当上次也是讲我们现在这次所学习的是纯粹的七类经典当中的佛亲口宣讲的这一类所以说呢它加持力可能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它对它的意义一方面来讲的话是它的这个是佛亲口宣讲的这个根据，那么第二个根据呢它的意义呢非常的这个深远或者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圆满，是这样的，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空性大空性方面呢也是讲的这个很圆满，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其实呢相关庄论的八识呢在这个里面也是讲的很圆满，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 这次学习的时候主要是依照这个直接宣讲空性的方式来理解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空性呢，它也是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要直接的断除烦恼等所知障，真正的要从这些很多很多障碍当中远离的话，那么这个空性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也是有这样必要的缘故，当然上是有一方面让我们好好的这个学，尽量能够精通这里面的含义，一方面的话就说是经啊，就说是这个带在身上不要离开，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几天念一次啊，或者一个月念一次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这个很有必要的。因为遇到这么殊胜的经典，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这些身与意气结缘啊，没有缘他做很多的福报善根的话，的确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讲文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这个讲者对我来讲呢，辅导的这个我虽然是辅导大人上师的讲，但从我这些角度来讲呢，我也是非常希望啊自己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意义啊能够尽量的这个讲清楚，也希望呢就听法者呢，听辅导这些道友们也是尽量的在这个听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认真听，听完之后呢认真的思维，尽量的呢通达这个摄诵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殊胜的般若的法义啊，这个是特别特别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能权具也很殊胜，所权义也很殊胜，所以说能权所权都很殊胜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真正再去通过这个殊胜的发心、殊胜的意乐去学习，得到殊胜的加持，那就非常更加殊胜了，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是应该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因为它的这个必要功德特别大，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的去这个实修。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学习它的这个正文，是这样的。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的甲一甲二。第一个科判呢是这个依照直述空性之理而解释。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依照直述空性，因为般若经呢它有一个直接的意义，还有一个隐义比较隐藏的意义。直接的意义呢就是空性空性就是这个般若经当中直接宣讲的意义。所以说此处呢就当就说莫分莫切，这个科判是全程莫分莫切的科判。他老人家就说是这个解释的时候呢，首先依照这个直述空性，直接的把般若经当中，把般若摄诵当中的这个空性的义理，就说是这个偏重于空性义理的角度来讲呢做了解释。那么第二个大科判呢，主要是依照这个间接的阐释这个现证次第就是说它的比较隐逸的方式做解释的。当然了就是说这里面就没有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没有意义没有它的这个下面的人权啊、所权啊等等都没有只不过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分两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呢依照直接叙述空性的道理而解释的。所以说呢如果要通过这个间接的，或者说是通过这个解释它的现证的隐藏的意义呢那就是现观庄论就相关做的全程波分波切呢，除了这个波的摄送的这个浅释之外呢，波的摄送的这样注释之外呢，还有呢也造了一个就是经论对照的注释，就是说是波的摄送和相关庄论二者呢就是说对比起来进行这个安利的这个论点呢也是有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学习的主要是直接按照空性的理空性的道理进行阐释的，分四。一呢经明句义，二义理，三论义，四末义，是这样的。从经典的名称乃至于最后翻译之间呢都已经讲了，是这样，到最后末义之间呢都已经讲完了。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这个经明句义经明句义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三种语言对照进行安利的。当然呢从它的原经从它的原经来讲只有梵语只有梵语，因为它最早的时候呢是这个梵语，然后呢从由梵译藏的时候呢就加了一个藏语，然后呢由藏译汉的时候呢又加了一个汉语，所以像在这里面就出了这个三种这个语言。首先呢是梵语呢是阿亚赞加巴尔莫达沙扎亚嘎塔，这个方面是这个梵语，是这样。那么藏语呢是帕巴叙勒杰巴如德辛巴都巴切是杰巴加巴，是这样的。那么汉语呢是这个圣波的摄诵。那么这个对照呢主要是梵语和汉语的对照，是这样的。首先这个阿雅呢是圣的意思，然后后面圣波的摄诵的每个字调解释，首先是对照，那么阿雅是圣的意思，增加呢是智慧的意思，巴尔莫达呢是到彼岸巴尔莫达呢就说是这个藏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呢是巴尔莫达，然后这如果是以前的古代的这些梵文翻文这个汉语的时候呢就是波罗蜜多，是这样的。波罗蜜多和巴尔莫达其实呢就说是音很相近只不过呢就是以前从古梵语翻文古汉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波罗蜜多就是波罗蜜多，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藏语翻过来的时候就是巴尔莫达，这个方面就是到彼岸那第一。然后呢就是说沙扎雅呢是色， 然后呢这个 Gata 呢是颂，那么就说全称呢就是圣智慧到彼岸色颂，或者圣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是这个色颂啊，这方面的话也是可以这样讲，或者就是说的圣智慧波罗蜜多色颂也好，或者简称为圣般若色颂也好，或者再简称为般若色颂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平常我们共同讲的话就是般若色颂，然后呢就是说或者再讲有的时候也是直接说色颂色颂的，这个也是有的，但它全称呢应该是圣智慧到彼岸色颂，是这样的。那么就首先呢，就当上也讲到了为什么这里面要加这个梵文啊，加梵语。我们现在已经是通过汉语在学，那为什么加梵文呢？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它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意念佛陀和意念这些这个印度这些论师的恩德是这样的。首先呢，是这个佛陀他就说证悟之后转法轮，把这个法义呢带到世间当中，然后再通过这些这个二圣六传等等这个高僧大德的努力，然后佛法没有中断，通过他们的大力的护持弘扬，像这样的话就说佛法没有中断，逐渐逐渐的就传到我们手上。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恩德很大，我们意念他的恩德不能够忘本啊。其实呢，这个梵文呢就主要是说明他们来源是从这个印度，从释迦牟尼佛啊，印度的这些大德他们的这个大悲智慧发愿力啊，现在呢我们能够学习，所以就有这样一种必要性，意念恩德的必要性。第二个必要性呢，就得加持啊，能够得加持，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老人家是通过这个梵语宣讲法义，所以说呢，这个梵文的加持力啊也是非常大，尤其是梵语啊宣讲的案例啊，就是说是这个禅师的佛经啊，它的加持力是非常巨大的，是这样。那么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梵语的加持，所以说呢，才在经手标注了梵语。那么如果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呢，都要去读啊，都要去看啊，这里面是什么？其实这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些加持。第三个必要性呢，就是说是在我们相续当中啊，种下一些梵文的种子。为什么我们在相续当中要种下一些梵语的种子呢？就是因为这个贤劫的这个千佛啊，他都是在印度金刚座成佛的，而且呢都是以梵语的传法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种下一些这个梵语的种子呢，其实也是为了为了以后呢直遇佛陀直遇佛陀，然后呢通过这个梵语的听闻佛陀的正法的这个必要性是这样，有这样必要性，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德的这些注释当中呢，在讲梵文必要的时候也提到了其他的，比如说呢显示这个来源清净显示来源清净。然后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在印度他要造一个就是说论点呢，或者有的时候要就是说是安利这些经典很正确，他都要都需要有一些这个很严格的这些辩论啊，观察法义是不是正确，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如果就是通过详细观察之后呢准许流通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前面加的梵语的话，就说明它的来源清净。但是呢这个是从也是从某个角度来讲的，因为就是说是在印度啊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体系当中，不单单是只有佛法，它有其他的外道的这些这个论点。所以说外道论点它其实它也是通过梵语来宣讲，但是只是让我们指出从这个佛法的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可以知道就说是这个佛法能够传到这个西藏传到这些地方呢，他就说他的这个来源很清净。那么如果说是伪论呢，对众生有害的这些论点是不予流通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就观察它是一个邪论之后呢，要放在这个就是说绑在这个尾巴上面，然后呢就点火焚烧的。有这样。还有呢就是说就是说是尽量的学一些这个就是说尽量的学几句梵语嘛，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种下梵语的种子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尽量多学几句梵语。还有就是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对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这个意念意识的恩德意念意识的恩德。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在念梵语的时候，念藏语的时候，那当然是念得结结巴巴了念的就是说是这个只是通过他的这个音上面念一下，念的时候都念得很不顺很不顺畅。然后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哎呀，咱家巴东不大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完全不知所云不知道是讲什么，是这样。但是翻过来之后呢圣波的色颂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翻译者这个意识对我们的恩德特别大，所以说也有一些意念意识恩德的必要性因为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我们念梵语也不懂现在我们念藏语呢也不懂啪啪西了接啪，那么到底是啥意思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但你翻译过来之后呢是般若色颂，我们就能够知道般若是什么意思，色颂什么意思。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有一种意念这个意识的恩德。当然这个里面不同的这个论师不同的上师们在讲的时候也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必要性，其实这些必要性都是有的 啊，都是有，不过大致上是在指数呢，从三个角度来进行案例的。现在下面呢，我们再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肾、般若、色、诵这几个字的意思。首先呢，是这个肾的意思。什么？为什么叫肾呢？其实很多这个仪轨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法本之前呢，都有一个肾字啊，是这样的，肾八极相送啊，等等什么样，它都有个肾字。那么这个肾字呢，在此处讲到，就是说本法呢，它是出世间的肾身法。它能够出世的，它是一个圣法，它能够是，就是说正法，它能够出世间的，所以说呢，就加一个这个圣字，就好像是圣地一样。圣地的话，它是这个圣者的智慧照见的真谛，或者就是说通过这样思维取舍的话，它可以超凡入圣。或者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色诵本身呢，它这个法呢是出世间的圣身法，所以说此处呢就加一个圣字啊，圣般若色诵的圣字呢，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理解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这个般若。那么这个般若呢，就是这个梵语呢，是梵语。梵语的话，就说是这个智慧啊，它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智慧。因为就是说在般若当中呢，它有些地方说呢，这个多义不翻嘛，它的意义很多种，所以说呢，就是没有直接翻译。智慧呢，就其实只是其中一种，但平常我们就说智慧道彼岸，智慧道彼岸，这个方面呢是已经比较习惯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般若呢，就是只能够到达彼岸的这种智慧。这个智慧本身呢，就是这个般若，它其实呢，有的时候能够了知这个世俗法的这个智慧，有的时候能够了知这个圣义地法的这个空性的智慧等等呢，都可以称之为这个般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般若。那么这个般若呢，在这个里面呢，分了四种般若。第一个呢叫做自性般若，也叫做实相般若，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文字般若，叫做这个经典般若，第三个呢叫道般若，第四个呢叫做果般若，是这样的。那么就总共有四种。那么这个颂词呢，下面一个颂词：智慧度无二，彼慧即善事，修彼具故，论道立彼名。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上堂课当中有些道友在提问。这个颂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几种般若是这样的。首先呢，智慧度无二，智慧度无二呢，这个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这句话可以理解成这个即般若，即般若就是自性般若嘛，就是实相。就说即般若，就它这里面有即般若、道般若、果般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即般若，也叫自性般若，也叫实相般若，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智慧度呢，它是无二的，它的本体在本机当中啊，它就是离开有、离开无、离开常、离开断，没有人我、没有法我的，反正就是说有二的这些方面呢，全部都否认没无二。无二的本性呢，平常我们讲无二的这个本性，无二的智慧。那么此处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的实相它就是这个无二的。那么这个就是智慧度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实相，他自己的自信，就般若的自信就是这样一种无二的。彼慧即善事，这个慧字呢，就是说这个彼慧，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智慧度啊，他已经完全现前的，完全已经就是说现前的这个呢，就叫做善事。那么这个善事呢，就是这个佛就是这个佛他自己呢，就是佛就是这个佛。然后佛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呢，就叫做果般若。因为就是说，即般若实相般若当中的所有的意义，没有一个剩下的，全部现前的，在佛相续当中完完全全现前的，这个时候就称之为果般若。说彼慧即善事这句话呢，就是果般若，是这样的。这个里面就讲到了即般若和果般若。然后呢，这个修彼具义故，论道立彼名。那么就是修彼具义故呢，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这个道般若，道般若修彼，这个彼字就是讲的这个实相实相自性般若。然后呢，就是修此这样一种实相般若具有意义的缘故。当然此处的道般若呢，主要就是讲到是两种，一个是凡夫道、自然道家庭道，然后还有一种道呢，就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菩萨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菩萨道呢，它是这个就是说一分或者多分现前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波罗蜜多的这样本性。所以说呢，能够现前它，能够修持它，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具有什么意义呢？可以遣除相续当中的烦恼障，逐渐逐渐的远离相续当中的所知障通过这样智慧度呢，能够这个升起这个断正功德。像这样的话，它都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论道立彼名。论道立彼名的意思，这个论呢，就是指这个文字般若， 道呢就是道般若是教。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按照有些观点，成大论师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有些地方成大论师也好，还有一些世有论师啊等等，他们这些观点当中呢，就是说有些时候说只是果般若才是究竟的这个般若，才是真正的真般若，然后呢其他的道般若啊文字般若是假般若，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说七般若和果般若这两种是真般若，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两种呢是这个假般若，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观点就是说呢，就是说七般若道般若当中的啊，就是说一地到十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道般若，它是真般若，果般若是真般若，是这样。剩下的这些凡夫道当中的这些加次量道加行道，他们闻思或者说是修持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道呢，就叫做这个假般若。还有一个人假般若呢，就是这个论点啊，就是论就是文字嘛，文字般若也是假般若。所以说要分的时候呢，就分为真般若和假般若。因此说呢，智慧度无二，比会即善事，这个呢是属于真般若。然后修比具义故，论道立彼名呢，这个是假般若。修比具义就是道般若嘛。然后是这样，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真实的现前这个本机，还没有真实的到达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果的缘故。所以有些这个大德的意思就是讲了这个道般若人也是属于假般若，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大德呢，他就说这个道般若其实也是真般若，也是真般若，只不过他有个主从的关系，他有个主从的关系。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果般若他也是真般若，然后道般若呢也是真般若，只不过呢他有这里面有主从的关系。比如说呢国王他是人，然后呢大臣呢也是人，从都是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主从啊，国王是主要的，然后呢就是说大臣这些人民呢是次要的，但是呢都是真正的人。同样道理呢，就是说道般若他也是真般若，然后果般若呢也是真般若，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和次要的啊，一个主要次要，这个也是有些这个论师的观点是这样。那么论点文字般若呢没有辩论啊，没有辩论，全都是案例，这个是假般若，就是相似的。啊，相似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些相似的可以安立为就是说它的名字呢，为什么可以安立为般若蜜多呢？因为从道般若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从因的角度啊，从因的角度来讲安立一个般若的名称。其实呢从前面一种观点来讲，这个道般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能够叫做真般若，有一种观点是这样安立的。但是为什么把它名字取名般若呢？因为它是从因的角度来讲啊，他从因的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因，没有这样道般若的话，就没有办法现前果般若。所以说呢，把他的这种果的名字安立在因上面啊，这个道般若也可以叫般若。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论点呢、啊，这个文字啊，我这个文字能全句呢，它也叫般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把所全的，把所全啊般若波罗蜜的意义放在这个能全上面取名，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啊，这些经典的文字啊，论点的文字，它不能够叫般若的，它不能叫般若。其实从本身来讲，不叫般若。但为什么就是叫般若经啊？把它也按成叫般若呢？其实呢，就或者叫四种般若当中其中一个嘛，就文字般若或者经典般若，就是因为它是从能权的角度，它是这个所权益般若的能权句啊。从能权句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相似的安立一个。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般若的名称，也就是说呢，把所权的意义的般若的名称放在了能权的文字上面，把它也取名字叫做般若了，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大概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理解。所以它必须要通过文字来理解所权意义的这个般若的意义嘛，所以它也可以叫做般若。那么讲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文字部分呢，就里面也讲文字部分有两个，一个叫做经般若，一个叫论般若，或者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呢，一个叫经中观，一个叫论中观。经般若或者经中观呢，就是这些大般若啊、中般若啊、律般若啊等等，它是属于经典方面的。论点方面的般若啊，或者论中观呢，它就中论呐、入中论呐、中观传论啊，然后是四百论等等。那么这方面的论点呢，也叫做这个论般若，也叫做论中观，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圣般若摄颂，我们再解释摄。摄的意思呢，就是讲了这个两种理解了。一种理解的话，就是说能够涉及很多很多的就功德宝藏啊，这些功德宝呢，能够让我们能够修持现前菩提道。所以说摄呢，就是当我这个论点当中啊，如果我们学习依靠本论本经呢，它可以涉及一切的世间和出世间的，就是珍宝一样的一种道果功德。所以说这个叫摄啊，涉及的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依靠这个里面的人权所权的意义，通过这个基道果般若的含义呢，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啊，它就可以升起这个世间道的功德和出世间道的功德。所以说呢，这个叫色即色，色的意思。那么还有一种色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一种归色啊。归色的话，就是说前面不是提到了一个十七部啊摩子般若嘛，十七部摩子般若的精要，它的精华呢就归色在了这个色中当中啊。所以说这个色呢，从一个方面来讲，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所以它是其他的一种啊，所有般若经的人权具的归色啊，都可以归色在这个般若色中当中。所以般若色中呢，它对于般若十万颂啊，乃至于就是说心经啊等等这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色中当中完全包含了。完全包含了，所以说呢，它就是精华，所有的精华呢就涉及在了这个般若色中当中。从这个侧面来讲，也可以叫做色。所以说我们这个色呢有两种啊，一个是能够在这个能够学习这个本经呢，能够涉及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些功德宝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色诵呢，它也是涉及了所有母子十七部般若的精华，从这个方面讲也叫做色。然后这个诵呢，它就说是简别的这个长行，它不是通过长行的方式，而是通过记诵对仗很工整的方式呢进行这个宣讲的。所以佛陀在讲完了这些这个十万颂啊广播之后呢，然后再通过记诵的方式归纳了一下所有这个般若的意义，是这样的。然后这里面就是说这个般若的意义呢，这个十七部般若当然是在这地方也讲了，有些呢就说是属于这个宣讲的这个整个相关的这个八识的内容，整个相关的八识的内容，从色诵以上，色诵以上呢，就八千颂也好，一万颂啊，一万八千颂啊，二万五千颂，还有就是十万颂，这里面呢，对于这个相关的八识啊，它都是很圆满的讲的啊。然后呢，就是说是后面的这些呢，它就是说对于这个相关八识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安利的，不是圆满的这个，不是圆满的相关八识。啊，从这个两面的话也是有案例，因为相关八识呢，它主要是般若经当中隐含的意义，隐含的意义呢，就是说这里面宣讲的道字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机制，然后这个道字变字啊，还有等等这些正等加行的含义，这方面的话，在般若经当中其实隐藏的方式啊，就是说具有的。那么这些前面的这些般若经当中，它是完完全全具有八识的，后面这些呢，就是说是八识当中某一些内容具足的，不是圆满的啊具足的。所以说很多一些大德他在就是说解释这个相关庄严的时候呢有些是依靠这个般若八千颂和般若八千颂和相关庄严对照注释的啊，它里面的话就是说一段经文啊，就是一个颂词，一段经文一段颂词，它都可以完完全全对照出来。全能般若经呢，从般若色诵和这个相关庄严的这个对照的注释也有，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这里面呢八识都是圆满的，如果不圆满，你把这个经典和论典来对照的话，就是不一定啊，经典当中有的找不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属于大德他在八千颂啊、二万五千颂啊等等这方面呢，他和这个般若色诵啊，他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相关庄严有对照注释的地方也是有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介绍了一下这样一种这个圣般若色诵啊，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名称。然后当然上师呢，就是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要注意两点。那么第一个呢，要尽量的对般若有所了解。当然要尽量对般若有所了解的话，第一个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必须要认真，因为这个是很殊胜的、很深奥的一些这个论点。其他深奥呢，也不是说怎么样一种深奥，它主要去宣讲的是一切诸法的实相。诸法一切万法的实相呢，它就说是这个我们众生的分别心无始以来都没有了解过、没有了知过的。虽然它就说是非，它虽然这个般若的实相，它就是最朴实的一切的这样世间和出世间一切万法最朴实的本性。它就是如是安住的，从来不变化的，如是安住的，是这样。但是呢，众生的这个分别心呢，无始的全部是往外求，从来没有反观自己的心性啊，这些外面的法，它的本性到底是从来没观察过。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陌生了啊，所以说也显得太深奥了。其实它本身来讲的话，很多大德讲，其实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非常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说它，甚至于不是我们分别心能够想到的，就是只要你把分别心完全熄灭了。熄灭之后呢，它的本性就会现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是有些时候呢，它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那非常非常的简单。般若波罗蜜多呢，也是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是安住，就等到我们去发现而已，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从某些角度来讲，它说是很甚深的啊，很甚深。但关键是我们太陌生的，没办法了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它是一切万法的本性。 因为万法的本性呢，它是一种熄灭分别心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依靠分别心去这个圆呐、啊，去追求啊，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圆的总相找到一个入门之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加持啊，就让我们内心当中的分别念逐渐的熄灭，啊，逐渐的从初变得中等，中等再变得微细，微细的最后完全消失在法界当中。当我们的分别心完全消失在法界当中的时候，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就完全的这个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以前不是讲过吗？他说是这个，他是讲个比喻，他说太末虫处处能圆，独不能圆于火焰。这个是个比喻啊，有种虫，有种虫呢叫太末虫。那么这个太末虫呢，处处能圆，它什么都可以钻，什么都可以圆啊，铁啊、木头啊、石头啊都可以圆，独不能圆于火焰，唯独呢它不能够圆火焰，是这样的。那么他就依靠这个比喻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分别心处处能圆，独不能圆于空性。啊，是这样，或者愿意法性，或者愿意实相，就是说这个分别心呢，什么都可以圆啊，又可以想这个，又可以想那个，好像哪个地方都能圆一样。但是呢，唯独的就不能够圆法性，不能够圆空性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了，我们分别心，我不要认为我们分别心很厉害，就是我自己的分别念很，我自己的分别念，我的这个怎么样很灵敏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都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分别心去了知万法的空性，然后了知万法空性之后呢，通过这个万法空性的道理，逐渐逐渐来熄灭内心当中的分别念。啊，通过这样的呢熄灭我们的内心分别念，而不是说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去累积很多的这样一种东西之后呢怎么怎么样，而是通过这个分别心了知了空性的总相，然后通过这个空性的总相的见解，反过来再来对治我们的分别念，让我们的分别念逐渐逐渐的从粗到细啊，最后呢消失在法界当中的这样一种层次。所以说我们对般若空性的了解呢，像这样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它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说要进入这个空性呢，有的时候呢，它就有些时候词句非常的多啊，词句观察的方式呢，有的时候也是很抽象。但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啊，就是说是在某一天当中或者某个诵词当中找到一定的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突然内心当中有所悟入，啊，一下子内心一动，这个方面好像就对空性方面呢有一点点屈辱了，有点屈辱，依靠这个再展开去学习的话，逐渐逐渐就对哦，为什么一万法的空性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他就慢慢慢慢可以了解，是这样。然后呢，除了这个认真学习之外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助缘。其他的助缘，比如说积累资粮非常重要，清净罪障，对上三宝这个就是祈祷啊，求加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然后呢，第二个呢，始终要有一颗虔诚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是非常关键的。不管怎么样，有些道友呢就是说前世有一定的善根，他听的时候呢就容易相应的能听得懂。有些道友呢可能就不一定啊，就是马上能够听得懂。但是不管怎么样，对般若波罗蜜多的信心呢，这个是不要动摇。啊，就他的虔诚的信心呢是这个不要动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刚开始听不懂不要紧，就觉得哦这个方面听不懂很难，非常的深啊，就是因为它很深，所以说它很殊胜。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听不懂的话，我还是要带一个虔诚的信心，不能够生邪见，不能够生退失，我要对这个空性呢产生很强的信心。那么就是说，如果他有信心的，逐渐逐渐的，他就可以误入到这个空性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虔诚的信心呢，当然了，对于，也许呢，如果你没有虔诚的信心，有理解力比较强的话，可能从词句方面，可能对这个空性呢就会有一些理解。可现在有些世间的学者，在大学当中研究宗教的一些呢，他们也研究一些宗论呐、啊、空性啊这方面，他纯粹把它当成一个学术来理解。实际上面有没有一点理解呢？我们不能说他实际上面一点都没理解，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就是因为有些人呢，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信心啊，有些人就缺少一颗虔诚的信心。所以说呢，词句上面虽然理解了一些，但能不能够悟入空性的这个非常甚深广大的境界呢？这个是。没办法悟入的。为什么呢？就缺少了一个悟入这个空性的最基本的要素啊，这个就是浅层的信心，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没有听不懂之前呢啊，就是啊没有听懂之前呢，我们这个信心要很虔诚。听懂之后呢，这个信心要更加虔诚。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样实相呢，它完全是依靠这个信心而悟入的。大家的前言当中呢也是讲到这个问题，积累资粮，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祈祷。像上次祈祷这样究竟的实相呢，它是依靠信心而悟入，这个方面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呢，当然上次要求我们的这些始终都要注意 啊，如果注意之后呢，慢慢慢慢就对空性呢能够啊，对于空性知道了就可以去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空性呢，它就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啊，它也是这个会很大的帮助。如果就说是我们自己对于空性的这个信心很强烈，始终呢不退转的精进的学习，有一定的领悟能力，然后这个魔王波旬为主的这些非人呐、啊、魔王等等，没有办法干扰我们的修学。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遣除魔障的一个最殊胜的方法，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般若心经》回这一回后面也是说了嘛，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这个天王帝释在遇到这些这个委员的时候呢，也是视为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依靠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念诵，遣除了这个魔王波旬的一些外流迷的障碍。所以现在我们在遇到这些外流迷的障碍的时候，也是通过视为般若波罗蜜多的意义，然后念诵这样一种经典呢，也可以遣除一些外流迷的障碍。所以说从遣魔的角度来讲，这个魔有很多种啊，这个魔呢，有些时候是表现在外面的，有些呢是表现在我们的分别心上面，有些呢是邪见，有的是分别心，有的时候对某种东西的单着没办法放下，这个方面的魔障很多。但是呢，所有魔障的正对治，所有魔障最殊胜的对治就是空性啊，反正就是个安住空性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就是说魔对你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就做任何的干扰，因为很多这个魔障的这个升起它都是单着。执着，要不然执着自己的这些的自己执着自己的身体啊、资财啊，执着自己的亲人呐、啊，执着自己修法的境界啊等等。就是说，已有的执着了啊，他就魔障了，就有着手之处。那么，如果你安住在空性当中，什么都不执着的话，魔障他自己没有着手之处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空性呢，它是一切万法的最殊胜的、最根本的对治。就是因为它是最根本的对治，所以说通过信心的念诵这个人权的经典的话，它的作用也非常大。啊，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第二呢，就是义理啊，义理呢就是顶礼圣者文殊师利，顶礼圣者文殊师利，这个是大翻译家就嘎巴巴戒，他人家在翻译这个《摄颂》之前呢做的这个顶礼。那昨天晚上就说是这个大圣上师讲完了《仙观庄论》啊，讲完《仙观庄论》呢，最后的翻译家呢也是这个嘎巴巴戒，是这样的，他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乾隆时期啊非常了不起的三大翻译家、三大译师之一。啊，是这样，他也是就是说是这个《般若摄颂》的这个翻译者。然后他在这个翻译之前呢，他也是这个顶礼圣者文殊师利。那么顶礼在这个翻译经典之前、论点之前做顶礼呢，他有两种这个顶礼的方式啊。有一种顶礼的方式呢，就是在这个藏王赤了八经之后啊，在他那个时代呢开始制定了这个识别三藏的顶礼。那么如果是翻译经典呢啊，就顶礼就说是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因为就是说经典它的是这个佛菩萨通过问答的方式这个集结起来的这个殊胜文字，所以说就翻译经典的时候顶礼一切佛菩萨，然后翻译就是说是律藏的时候呢顶礼一切智智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如果是顶礼翻译这个论藏的时候呢顶礼文殊师利菩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后代赤八经时代的时候，他为了识别三藏做了这个做了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规定吧。所以说如果是那个时代以后的翻译的东西呢，都可以按照这个方面去做鉴别，但是这个之前就不一定。我们说这里面顶礼圣者文殊师利它是不是论藏呢不，这里面不是论藏，因为就是说这个是在这个这个大翻译家他是在赤八经这个国王制定识别三藏的义理方式之前，他就已经把这个摄颂翻译出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前面讲是第一种嘛，第二种呢就义理呢，他就说是自己有信心的自己有信心的这样一种本尊呢、佛菩萨呢，像这样他喜欢的一个这样的圣者，他就可以放在前面呢做这个顶礼。说此处呢就说是这个顶礼圣者文殊师利呢，他并不是去鉴别什么呢，去鉴别这个三藏的一种翻译方式。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有些论点也是一样的。他前面说做顶礼顶礼这样一种佛菩萨或者顶礼文殊师利菩萨，他到底是不是鉴别三藏，有的时候要看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之前翻译的就不一定是这样一种这个就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有些呢是很明显的这方面的方式是这样。所以说指出呢就说是这个就是翻译家顶礼。那么顶礼呢，当然第一个表明自己是佛弟子就是说表明自己是佛教徒嘛，佛弟子。别人看啊，顶礼圣者文殊师利，文殊菩萨他是这个佛教当中的很著名的一个大菩萨，所以他对文殊师利菩萨顶礼呢，就说明他是一个佛弟子。第二呢，就是说顶礼自己的这样一种有信心的本尊呐、或者这些方面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加持得到这个本尊的摄受。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呢，不要出现委员，有些时候呢，就顶礼之后呢，通过这些圣者的加持，翻译出来的东西。翻译出来作品能够 长时间的利益众生啊，这个方面也是要做一些祈祷祈愿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讲，有很多必要的缘故呢，在前面加了这个义理啊，加的义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要了解的。这个是从梵文译为藏语的时候呢，一些这个义理啊，是这样。当然，是在翻译的时候就没有再加义理了啊，就原因呢，这里面已经讲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论义啊，这个论义，论义分二，第一呢是承接缘起句，第二是真正论义。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承接缘起句，承接缘起句呢是尔后世尊为彼等啊四众眷属皆大欢喜，复说此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说此等偈曰。那么这个就是承接缘起。那么承接什么缘起呢？因为前面的刚刚讲完了这些比较广的这些大波子啊等等，刚刚把这些大波子讲完了，这个方面就是耳后的意思。刚刚讲完了这些比较大的这些波子的十万颂等等的经典之后，这个时候耳后世尊呢为了让彼等，为了让他这些下面的四众眷属皆大欢喜，生起欢喜心呢，复说啊此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再宣讲了这个般若四颂，再讲了一次这个把所有的般若波罗蜜多设计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典。尔时呢，就世尊说此等偈曰。那么这句话呢，这个承接缘起呢，它就是般若四颂和大部般若经之间的一个连接啊，一个缘起。一方面是承接嘛，就是说大般若讲完之后，然后般若四颂讲之前的中间一个承接句。缘起呢，就为什么要宣讲这个四颂的一个缘起，是为了让这些四众眷属皆大欢喜，然后再归摄一下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这个颂起事情。因为呢，有些这个弟子呢喜欢广的，有些呢喜欢中等的，有些呢是喜欢略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不管怎么说呢，就说是这个为了让这些四众眷属都能够欢喜的缘故，佛陀就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般若四颂。那么这个般若四颂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它也应该是，这句话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加持的佛经啊。它如果分裂了，这句话应该是加持的佛经，因为后面这个呢，心怀喜静等等，这个才是佛陀亲口宣讲的，是这样。这个四颂呢，是主要是从这个后面来讲，这句话呢，主要是承接缘起句的。它是一个承接的缘起句，所以说呢，我们理解的时候，虽然这儿注释当中没有这样分析啊，没这样讲，但是我们如果分析的时候呢，应该是这句话应该是属于这个这个开许类的啊，属于开许类的这个佛经，佛陀后面开许可以在中间加一个连接文啊，加一个承接文，是这样的，做一个缘起。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它的题材宣讲的方式呢。就是可能是应该是这样一种这个属于开许类的佛经，后面的这些集结的时候加进去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有五种圆满啊，五种圆满，五种圆满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间圆满啊，时间圆满就是这个这里面讲尔后就是时间圆满。为什么时间圆满呢？因为刚刚讲完了刚刚讲完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大般若经般若十万颂等等啊，这个讲完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尔后。所以这个叫做时间圆满。世尊啊，世尊两个字呢，就是这个本师圆满啊，就是佛陀圆满或者本师圆满。因为这个呢是这个佛陀宣讲的，他的这个主尊呢他是佛陀，所以说这个世尊呢这两个字呢应该是这个本师圆满，是这样的。然后呢，彼等四众眷属啊，彼等四众眷属这几个字呢应该是属于这样一种眷属圆满。是这样的。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四众眷属比丘尼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些就说这些这个居士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有这样四众眷属都是具足的，都是圆满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四众眷属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法圆满的，法圆满就复说此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方面就是法圆满。那么这个法圆满呢就说是这个通过再一次通过偈颂的方式呢宣讲非常非常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法要，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法圆满。然后呢就是说第五个呢就是这个隐藏的方式了这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就是这个处圆满。处圆满就是灵鹫山像这样的话在灵鹫山东灵鹫山当中呢宣讲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般若四颂。所以说呢在这一句当中呢直接的讲到了四种尔后时间这个时间，世尊呢是这个就是他这个本师圆满，然后四众眷属呢是眷属圆满，复说此般若波罗蜜多呢这个是法圆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隐藏的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处圆满，这个就是灵鹫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灵宝派的一些传承，他在这个讲解这个经典的时候呢都是以五圆满来解释的都是通过五圆满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经典。 然后呢，就是解释论点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通过纳兰陀式的这些班智达的一种这个讲论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讲解论点。说此处在这个之前呢，也是通过五圆满的方式呢啊，给我们做了介绍。下面讲第二呢，是真正论义分三：一、劝勉听法；二、所说法之自信；三、以如是宣说之必要结尾。那么这里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呢是劝勉，我们要听法，劝勉这些当时呢佛陀劝诫这个四众弟子要好好的听，这个里面具有很大的必要好好的听。当然呢，从这个另外一种意义引申出来的意义呢，其实也是佛陀当啊、也是要求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和佛隔了这么多2500多年，像这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佛陀也要求我们现在的这些学习般若摄受的人呢，也应该好好的听。这不单单是劝诫当时的这些弟子好好听，也是劝诫我们现在的这个有缘的弟子呢好好的听的意思，两个都有。然后再以后我们这以后的几百年啊、后面的这些这个弟子们呢，也是看到这个般若摄受的时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劝勉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所说法的自信啊，就宣讲了这些这个摄受的他这个真正的这个法义，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的自信。然后呢，以如是宣说的必要啊，为什么要宣讲这个摄受的必要性结尾了？首先讲第一呢，是劝勉听法方二：一、真实劝听；二、附注说明说法者佛陀之事业。第一个呢是真实劝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劝勉劝听当劝勉听法当中呢，他的真实意就是真实的劝听。第二个呢就附带的附注的这个啊说明呢说法者这个佛陀的事业啊，非常非常的殊胜。那么第一个呢是真实劝听，宋词当中是这样讲。这个以下呢就应该是这个真实的佛陀经口宣讲的这个经文呢，是这样的：心怀喜敬最胜信，除盖烦恼而离垢，行众生利即尽者，请听般若永世行。那么就说是这个心怀喜敬最胜信，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一方面的劝请啊，一方面就讲到了听闻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听闻者的法相啊，具有什么样的法相。那这里面呢就说心怀喜敬啊，首先呢是心怀欢喜，然后第二个呢是心怀恭敬，第三那个是心怀最胜信。说这个心怀两个字呢，它和喜和敬和最胜信啊都要配起来看啊，都要配起来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第二句呢主要是讲要远离的这个过患，除盖啊烦恼然后而离垢啊，要遣除这些诸盖五盖的烦恼，然后呢也离开一些这个修行的垢染。这方面呢就说是从他的这个委员方面要需要远离的遣除的。然后呢就是行众生利即尽者，行众生利即尽者这个方面就是说明啊，要听闻这个法义呢主要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乘的行者，他是直接的说话啊，其他的这个小乘啊等等他是间接的说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其实是针对主要是针对大乘菩萨讲的。所以说像这样他需要要求这些听法者啊，去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的发起菩提心，为了行持众生的利益的提醒者，请听般若啊，请听般若就是说你们应该啊，请你们好好的谛听般若波罗蜜多永世行啊，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永世菩萨的行为。他就说也是其实也是这个间接说明了这个不是声闻缘觉的行径，它只是大乘菩萨的永世的行径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呢，心怀欢喜，心怀欢喜就是我们在就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学习般若摄受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大的欢喜心。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欢喜它就容易承办啊，如果不欢喜呢就很难承办。就啊，比如说听课的这个，从听课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对于这个般若特别欢喜的话，就是说是讲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但如果不欢喜的话，就说是坐在这个听法行列当中，像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他的时间就觉得特别长啊，就说是过了很长时间，一看才过了5分钟啊，一看了又才过了3分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当我们不单单是听课，在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是就遇到一个很投缘的人，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一起聊天的时候，哎，这个时间2-3个小时一下就过了，是这样。当我们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环境当中，这个人也不喜欢，然后呢就是这个场合呢场景呢也是自己处在里面很尴尬很不舒服，那么会觉得这个时间特别漫长，非常非常不舒服，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就是说心怀欢喜，只有欢喜的才愿意去这个去接触真实的教法，才愿意去闻思修，是这样。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要对般若波罗蜜多要产生欢喜心。当然产生欢喜心呢，第一个呢有些人就天生的有一种根基，就前世他学习过接触过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一听到这个词句之后呢，就是说是马上就产生一种很大的欢喜心，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可能听了他的功德，哦，他功德很大，然 然后呢就是说产生欢喜心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可能前面两种都不一定有，但是呢随着这个法义的深入的学习，他开始听懂了这个法的入心了，这个时候他的欢喜心慢慢慢慢就会增长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种这样的情况。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心怀欢喜。第二个呢，心怀恭敬啊，对于这个佛陀恭敬，对于这个法恭敬啊，因为这个法呢，他就说是讲到了最甚深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一切万法的本性，一万法的实相啊，它和这个世间当中的一些这些法呢完全不一样的，让我们怎么样在世间当中萌生呢？啊，怎么样和人相处的技巧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法，但是这种法呢就是在今生当中也许有用，而且有些法呢有可能是对我们今生后世有害的这些法。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法呢，它是究竟的啊，一切万法的实相啊，它就说是这个层次一个很深，第二个方面对自他都有很大利益的，而且在我们整个的这样一轮回过程当中，修法过程当中最殊胜的这样意义的这个所缘就是这样般若波罗蜜多。其实呢我们说它殊胜的原因啊，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一直安住在般若当中，我们在行持般若，我们在使用般若，我们就在般若当中，一切都是空性般若，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就说是这个认认真真的去寻找，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恭敬他呢？为什么怎么要这么样恭敬他呢？其实呢就是这个法般若波罗蜜多所宣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无始以来我们都是带着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我们都在般若波罗蜜多当中在流转，然后我们再就是说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没有从来没有发现过。没有发现过了，现在呢这个经典是指引我们，指点我们，让我们来发现我们的心的本性，发现我们的五蕴，发现外在的一切的三河大地，它其实就是这个般若的本性的一种经典最殊胜的一个指引。所以说我们要非常恭敬它，因为我们越恭敬它就开显我们自信的这个般若，它就越近了。如果我们对这个不恭敬呢啊，我们就不把它当回事，不恭敬它，我们就不会去寻找，不会去学习，不会去学习的话就不会按照经典当中的这个指引产生正见，没有这个正见我们就不会反观自性，也不会发现我们本来就一切这个所有的法都是空性的，我们就在空性当中啊，我们就迷失在空性当中了，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在这里面去观察，在这里面苏醒啊，在里面去发现我们本具的这样一般若实相。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们最值得恭敬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越恭敬这样一种般若空性，我们自己就越能够去这个发现认知啊，这个最朴实的这样一种真相。这个就是最朴实的真相，就从来不变化的，不管你的烦恼再重啊，不管你再怎么样，反正它这个空性永远不变啊。只不过佛陀呢证悟了，佛陀呢就是说是发现了，佛陀呢宣讲了，那帮助这个现代后面我们的弟子呢，我们帮助我们来发现它，帮助我们来修行它，然后如果我们发现之后呢，再把这个告诉其他的人啊，一灯传众灯，是这样。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心怀这个恭敬，心怀最圣性啊，最殊胜的信心啊，要怀着最殊胜的信心。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生信心的对境有很多，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的实相啊，生信心。其实呢三宝啊，就是我们说生信心上师三宝，其实上师三宝和这个诸法实相是无二无别的啊，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万法最究竟的法就是灭谛，道谛灭谛当中就是说法宝嘛，就道谛灭谛，真正来讲最究竟的法就是灭谛。那么这个灭谛呢是佛陀完全现前的灭谛了，是这样的。现前的灭谛就称之为佛，深重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灭谛的因的道谛呢正在行持，他总有一天会现前这个灭谛的。所以说上师呢是三宝的总集，所以说他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没有离开过殊胜的这个般若的实相，他都是从般若实相当中呢，从般若的实相当中啊就安立了身，因为他就说是这个一地到十地的菩萨，这个是大乘的身众嘛啊，登地菩萨是大乘身众，所以说呢大乘的身众呢，他对于般若空性是一分多分的啊这样一种证悟，所以说呢安立了身。然后最究竟的法呢就是灭谛啊，灭谛当然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最究竟的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灭谛即的本性完全现前的，这个就是佛，他就是佛，是这样的。佛陀的就是完全现前的这个基本性的这样自信。然后上师呢是三宝总集，所以说我们生信心的上师啊，生信心的三宝啊，其实呢最根本来讲还是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究竟实相的本性，所以说我们要对他呢产生最殊胜的信心啊，这些法性它和这些通过这个法性现前的这个圣者密不可分， 当我们内心当中现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波折波罗蜜多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圣者了，我们也是圣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要以最圣的信心啊，这个方面是很重要很关键的。然后呢，它的反方面呢，就是除盖烦恼而立垢。除盖烦恼，这啊，就是这个烦恼呢，它也可以从个啊，就是说五盖的方式来理解的。然后呢，垢呢，就是垢人。那么这里面呢，啊，为什么是除盖烦恼？为什么是立垢呢？如刚刚的全知末分末期的观点的话，现在呢，为了就是说是扫除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就说是什么呢？就是受持这个殊胜法要的一种这个委员或者文师，或者是受持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呢，我们必须要这个去除这个五盖烦恼。那么如果要让我们行持扫除行持这样一种殊胜正法的这个委员呢，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垢。这个垢呢，就是讲到这个六度的唯品啊，必须要远离六度唯品。所以一个是呢，为了受持啊，为了闻思，为了受持这样一种这个法义障碍呢，就是五盖必须要清除。第二个，为了实行实践这样一种法义的这个它的唯品呢，必须要离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五盖呢，我们再提到过的，第一个叫贪欲盖。贪欲盖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贪心嘛，贪欲这方面就是一种盖，盖呢就是一种障垢的意思啊，障蔽障垢的意思，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叫贪欲盖。然后第二个叫做嗔恚盖啊，嗔恚盖就是我们对这个某人呐、啊，或者说某个东西升起嗔心，这方面叫做嗔恚盖。第三个呢，就是两个法合在一起的，叫做这个啊，叫做这个昏睡盖。昏呢就是这个昏沉，睡就是睡眠，昏沉和睡眠合在一起，这个叫昏睡盖。它就是极度内收的，那、啊、极度内收。当我们昏沉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内收，五根内收；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心内收。如果心内收，我们怎么去圆法印呢？圆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心要么就昏昏沉沉，要么彻底进入睡眠，这个是根本没办法行持法印。所以这个方面叫做就是昏睡盖呢，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叫做掉毁盖，掉举就是我们的心的外散，啊，我们胡思乱想，心外散，这个叫掉举。然后呢，就是毁呢，就是后悔嘛。像这样呢，我们经常性的产生一些后悔，这方面叫做就要说掉悔盖。第五个叫怀疑盖啊，我们对于这个也怀疑，对那个也怀疑，像这样呢，这个怀疑盖。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呢，它其实呢，这个盖烦恼我们要遣除掉，因为它是受持就是文思啊，或者说是这个受持这样一种正法的一种这个障碍的缘故，所以我们想方设法的必须要远离掉。那么就是后面有个垢呢，垢呢就是六度的唯品。六度唯品它是实行啊，实行菩萨道或者实行正法的一种障碍。是这样的，比如说所有的菩萨道的修行呢，都包含在六度当中，都包含在六度当中。那么六度的唯品呢，第一个呢，布施度的唯品是悭吝，像呢这个悭吝心，我们想方设法要远离掉。我们通过就是说是了知这个财富的过患，了知布施的功德，了知这个成佛的因是布施啊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放弃我们对财产的执着。所以说，我们可以首先用一些小钱啊去布施乞丐啊，经常性的。对于这个上三宝等等的做一些供养啊，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想方设法的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牵令，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要恒常性的去行持。因为很多法这些布施啊、上供下施，它只有反复行持、多次行持，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作用才会现前出来，就是它作用才能现前出来。如果只是做一两次，它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布施啊，菩萨他修持布施的时候，他的布施度圆满，其实是在初地。但是呢，他开始修持这个布施的话，是从小质量道就开始了。小质量道 到这个初地之间要一个无数劫，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其实也是说明了他这样一种就要需要多长时间的串习。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内心当中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布施的习气还不深，还不深呢，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间短，一方面也是串习的这个次数不够，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布施的这个习气还不是很深厚，这样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持戒的唯品呢，它就是犯戒，啊，如果经常性的犯戒呢，又是手持清净戒律的唯品。然后呢，安忍的这个唯品呢，就是嗔恚；精进的这样的唯品呢，就是这个懈怠；然后禅定的唯品呢，就是散乱；智慧的唯品呢，就是邪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唯品啊，它的唯品。那像这样呢，不管是这个五盖也好，唯品也好，这些方面都是需要远离，远离之后呢，才能够入道。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很殊胜的这个标准呢，很就是说非常关键的标准，就是说大慈大悲心，行众生利即净者，像这样的，他就是说行持众生的利益，他做这一切啊，就是说对波罗蜜多啊，就生欢喜也好，生恭敬也好，生起信心也好，除盖也好，离垢也好，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行持众生的利益，他一个很远大的目标， 他内心当中一个很清净的目标，像很伟大的目标，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是这样。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大乘的啊菩萨，他是修持这样一种菩萨道。菩萨道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殊胜的标准吧，或者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像这样，如果有了大慈大悲心，他就可以进入到大乘当中；如果没有大慈大悲心呢，就没办法进入大乘当中。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是行众生利，而且呢，通过就是说行持众生的利，内心很寂静啊，内心特别的调柔啊。通过大悲啊润止之后呢，自己的内心特别的调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必须要发起这个大悲菩提心。那么具有这些条件的佛陀说请听般若，所以也就是说前面是属于法器了啊，这真正是法器。真正殊胜的法器呢，他就必须要他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就是说五盖很轻薄，他内心当中的这些六度的垢染呢，他的唯品方面也很少，然后他内心当中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有很殊胜的欢喜心、恭敬心和信心，然后内心当中呢也是对于这个众生呢有大慈大悲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有就是说是这个两种所缘嘛。当然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两种所缘，相关专论当中的第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七十一当中第一个呢，它就是发心。发心的话就是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发心为利他这里面就讲行众生利寂静者求正等菩提呢，心怀喜静最胜心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他对于这样般若波罗蜜多对成法成佛方面他有很大的欢喜心，而就除盖烦恼离垢这方面主要是就他在做这些过程当中呢，他这些初中的烦恼不能成为障碍。所以说呢，这个具有这样法相的佛陀说请听请听般若，也就是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呢，如果还不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法相，虽然可以听，但是不一定就是说像圆满法相的这些菩萨们，他们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呢，马上就可以这个升起很殊胜的境界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是因为是一个殊胜法相的缘故，他具有法相、具有法器的缘故，是这样的。永世行，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永世的行径、永世的行为，是这样。般若波罗蜜多是永世的行径，那么也其实也是这个永世呢，就是发了大菩提心的，为了就是说是这个利众生而发誓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勇士的这个行径，而就是从这个讲的时候也鉴别掉了这个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它是间接的说话，它不是直接说话。当然就佛经当中也有一些这些阿罗汉呢，身份的阿罗汉的这些呢，就听闻这些般若波罗蜜多，比如说须菩提尊者啊等等，或者说是心经当中的舍利子尊者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其实呢，就是说是从大乘佛法当中讲的这些阿罗汉，他只是形象上面显现为阿罗汉，其实内心当中它是这个菩萨的一种化现的一种说法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主要是指真实的声闻，真实的声闻它只能成为间接的说法，没办法成为真实的说话。所以说在这个全知末品末切定解宝轮论当中，定解宝轮论第一品讲到了这个大无遮见就是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讲最殊胜的这个空性见。那么第二品呢就讲到了谁能够通达这种见，谁能够证悟这种见，谁不能够证悟，谁不能通达。所以能够证悟的就是发了菩提心的内外三知识色色的这个大乘的这个行者，他可以直接的圆或者直接证悟通达这样一种大乘的见解。而小乘的这些声闻缘觉呢，小乘的声闻缘他只能够证悟这些就是说圆满的人物我和部分法物我，真正圆满的这个空性没办法证悟。为什么呢？内外因缘不具足，他就是内在的这个种性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种性没有苏醒，外在的也没有这样一大乘三知识给他教诲。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是只能就是说是这个成为间接的所化的原因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修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殊胜的法器的话，我们一定要升起这样一种菩提心。不管怎么样的，这个菩提心是这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只能成为一个间接说话了，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直接说话。那直接说话呢，就是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心一定要有，再加上了这些粗大的五盖啊，还有这些垢染呢，要离开的。这个方面就是真实劝听，一方面是佛陀劝这些具缘者，就真是这些就是具有善缘的人、具有因缘的人，那他们他们是真正的这样一种当机者吧，我们说是他是一个某个法门的当机者，真实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所化的根基。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他具有什么条件劝行他们呢，那个听闻这些属于勇士行，都是属于勇士的这个行径，这个方面必须要了解。那么第二个宋词第二个科判呢，附注说明说法者佛陀之事业。这里面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科判下面它有三个宋词了，应该是三个宋词当中今天只讲一个。像这样的话三个颂词当中它有这个一个是比喻 啊，一个是它的比喻是这样的，一个呢是属于它的这个表达的意义，表达的意义，第二层次是表达意义，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根据，它的理由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象征的话是这个，三个宋词，三个宋词当中，今天我们讲第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是此占卜州诸河流，聚花果药林得生，席缘住无热老海，龙王龙主威力威神力。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喻，那比喻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个，此占卜州，主要是讲印度啊，象征的话就是占卜州的一切的河流，诸河流的话，比如说它这个四大河流嘛，它有这个印度河啊、恒河啊、新渡河、啊、等等，象征的话有这个四大河流。那么这些占卜州当中流淌的这些大河流，还有呢，就是说在占卜州上面，占卜州里面能够具有花啊，然后呢能够生长花，能够生长这个能够长果，能够有生长这个药材、森林，这些能够得以生长的话。啊，这些东西能够得以生长的话，其实呢，席缘住无热老海，龙王龙主威神力，就是说是南瞻部洲的河流能够在这个南瞻部洲整个上面流淌，然后呢，就是说能够生长这些具有这个花果药林等等，这些能够生长，其他的来源是什么呢？它的根本来源是什么呢？根本来源就是这个龙王龙主的威神力。表面上看呢，我们说哦，这个河流它流淌的因缘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花它的因缘可能是因为有泥土或者有种子啊，有这些方面的生长。但是呢，如果就说是没有这个助于无热老海龙王龙主的威神力的话，这一切都没办法产生。因为就是说，如果这些龙王龙主他们就说是这个嗔怒，或者他们就如果不加持的话，这个河流呢没办法显现，河流都会干枯。然后呢，就是说花果药林呢，如果他们就是说没有加持的话，这些也会干枯，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生长没办法开花结果，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表面上看的话，每一个法好像都有它自己的因缘，但是呢，它的根本的因缘是什么？它的根本因缘就是住在席缘嘛，都是来自于源于住于无热老海。这个无热老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叫阿如达池是这样的，阿如达池呢就是无热老海。这个名字叫海，其实有些地方就是一个湖，就这样的，就很大的一个湖，也是一个海吧，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个无热老海呢，它是这个具有八功德的水啊，具有八功德的水，而且呢，这个里面呢，无热老海当中住的是无热老龙王，他也是这个他的福报很大，是这样的，福报非常大，所以他自己的不会有热老，不，因为一般的龙呢，他会降下热沙。他就说是会降下热沙，每天都会降下热沙，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降下热沙的时候特别痛苦，而且呢就说这个龙王呢这些一般的龙呢，他还会受到大鹏金翅鸟的这个骚扰，实际上的话经常这个大鹏金翅鸟他就是飞到这些龙宫当中去叼食这些这些龙啊，把这用这些龙来做食物，所以很多人很多龙呢特别特别恐怖大鹏金翅鸟，但是呢这个无热老龙王他没有。不会有这些热劳，它不会有热沙就说是热沙降临的痛苦，也不会有被金翅鸟啄食的痛苦，都没有。它的福报也特别大，心有时候来讲也是很有修正，它有时在这个佛面前经常听闻佛法，这些主要是他们呢住在这个无热劳的这个海当中。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海呢，它是这个在南瞻部洲当中，其他的四大河流呢，都是从它的这个无热劳海的这个周边当中流淌出去的，是这样的。所以在剧本当中对这个也有一定的描述。而且有些地方说了，如果没有神通的人，能够到不了这个无热老海当中，没办法发现，没办法到达。有这个方面就是无热老海。然后呢，席缘住于无热老海当中的龙王和龙主，龙王龙主其实这个意义差不多，是这样的。这方面住在无热老海的龙王，他们呢，这些这个龙王呢，远离了一些热沙、金翅鸟的这些龙主，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威神力。然后呢，就是说显现了诸大河流，显现了就是说让这些这个森林啊、花果啊、药树啊能够生长的这个因，能够茂盛生长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一切呢都来自于这些龙王的威力。但是一般的人不了解，一般的人都是认为啊，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谁谁谁的这个他的这个威神力。有的时候认为呢这个是我自己的这样力量导致的这个花能够生长主要是我自己的能力。但这里面呢，就是说表面上间接看起来的是好像是这个能力，但是呢，从比较远的根源的角度来讲呢，主要全都来自于住于无热老海当中龙王龙主的这个威神力。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比喻要表达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说声闻呢、凡夫啊、声闻缘觉啊，他们能够讲法或者能够怎么样呢，他其实呢从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精进修行 啊，精进修行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能够通达法义，然后能够就是说讲解法义，似乎呢好像都是他们自己张三李四啊，他们自己好像是因缘都是从这来的。其实真正追根溯源的话，还是来自于就是佛陀啊，还是来自于佛陀，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的根源呢，都来自于佛陀的威德力啊，然后进行宣讲了。这个后面呢还要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只是讲到的比喻，比喻呢主要是讲的南瞻部洲的河流、花果等等，都是来源于它的全部得益于啊，就住在无热的海当中，龙王轮珠的微生力而产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的唐家日本女的日日不沾染怕血浆结果拉去往弄这边这边做你做完做了休